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我们从中途大师录十八章一开始。我们上一次基本上是从十五章的三十六节开始，也就是所谓的保禄第二次的浮船旅行。第一次是十三章、十四章，然后中间就有一个中途会议。由于第一次浮船旅行的结果，包含更早的波多禄给科乃略一个外邦人受洗的结果，他们必须要讨论外邦人成为基督徒需不需要遵守犹太的法律、犹太的风俗跟习惯。那么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在第十五章，传统上我们说它是中途会议，仅在这么说了，比如第一次啊，教会里面最隆重的一个会议。那么决议了啊，那么外邦人享有福音的自由，他们受洗以后呢，就是基督徒，天主的子女，不必变成犹太人啊，所以这个基督徒，但是为了要让这个基督徒团体来自不同的种族文化的人能够共同生活，大家有一些基本的，你说公约、生活公约或生活共识，互相忍让。那么按照犹太传统的，有一些是他们是无法接受的，那么就希望外邦人也可以遵守，就是不要吃什么祭过邪神的食物啊、肉品这种东西。同时呢，生活要能够戒绝这个邪淫啊，戒绝淫荡啊，等等东西。当然，这是本来就是我们一般的伦理法则，是应该遵守。这个以后呢，就是让外邦的浮船的路就大开。保禄开始就是第二次的旅行。那一开始呢，因为过去马尔谷曾经在第一次浮船旅行途中离开了这个浮船的团队，那现在开始第二行程，要不要带他？保禄跟巴拿伯有了争执，就分手了。分手以后呢，保禄就带了希拉啊，那巴拿伯呢带着这个马尔谷就回到了塞浦路斯。那保禄基本上是穿过整个小亚细亚大陆啊，只不过今天的土耳其大陆一直走。那我们已经看到他在这边在路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那发现天主要召召他去到欧洲地方，比如说跨越到马其顿地方去啊，就离开了这个小亚细亚地区，进到欧洲，这是第二次浮船旅行最大的一个跨越，从这个亚洲地方就跨到了欧洲大陆。然后呢，他们到了菲里伯，然后到了德塔诺里，经过了贝洛亚，到了雅典啊，整个地方。那么在前面几处呢，基本上就是虽然说开始了外邦的浮船旅行，那基本上保禄的浮船的原则，它这个格式还是一样的，先到一个地方，到大都市里面，到该城市现有的犹太团体里面，特别是犹太会堂里面先宣讲。那边总是保罗第一个跟人接触，因为那里的人熟悉犹太传统，熟悉祖传的圣经，我们今天所谓的旧约。那保罗的宣讲的讯息只不过说这一个天主的讯息，整个犹太的圣经所许诺的、所期待的墨西亚已经来了，那个人就是耶稣啊！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更是证明了他就是救主。那么只要相信他是真正唯一得救的道路，而不是他们过去祖传的法律啊，相信他就可以得救。那这样的一个得救的道路是开放给任何人的。那保禄每一次上宣讲呢，就有些人就同意，有些人就是反对啊。在面对这个过去的他的犹太同胞里面，特别是那些严格的犹太信仰者啊，他们就这样的无法去明白保禄所宣讲的，无法去接受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会成为救主啊，他们就拒绝。那么因此给保禄很多麻烦啊。基本上就是保禄呢，在一个会堂里面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啊，让一个保禄所传达的讯息，整个的旧约许诺已经实现了。本来给那些已经被旧约许诺熟悉的人最好的宣讲的，可这一群人呢，他们却无法跨越这一个啊，这一个许诺已经实现的这个鸿沟，因为他们很难去想象一个被钉死的人，在传统上面认为是一个受到诅咒的人，他怎么会是救主？啊，他们特别是在隔了这些时间以后，他们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经验过耶稣的死亡跟复活，他们对于保禄的见证就没有真正的接受啊。特别他们对于过去祖传的所有的这些教导这么的重视，这么的珍惜啊，就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尽量从好处解释啊，这些 犹太人他并不是恶意的反对保禄的，他们只是没办法去明白保禄是什么东西，是他们的旧约的许诺已经实现了，因此他们就拒绝接受。那么保禄开始这样的宣讲，有些人接受了，那在犹太人的氛围里面呢这么麻烦，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受。在外邦人里面看路加的写法，感觉上因为会堂里面有一些人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他们来到这里呢是被圣经称为敬畏天主的人，他们喜欢犹太的思想，喜欢这个一神的思想，只是呢碍于犹太的法律太严格，不愿意成为犹太人，可是呢又这么样的相信，或者是在理智上的情感上觉得这些传统的犹太信仰是吸引人的，他们已经准备好像现在来了保禄宣讲啊，你可以接受这个信仰，而且不用去进到犹太的氛围里面去，可以非常好的享受福音的自由，同时得到救恩。他们成为几乎是最大宗的人能够接受保禄宣讲，成为基督徒。那这群人成为基督徒以后呢，那么面临的是本来的犹太严格的犹太教的教徒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了，可能因为嫉妒，其实有很多是现实因素了。有这些人啊，他们也怕这一群人因为信了保禄，那么以后呢跟着保禄走啊。因为保禄在犹太会堂里面既然受到了一些阻碍，他的宣讲的方式变到进到一些人的家庭里面，譬如到那个吕底亚的家里面啊。那么这些人因为相信了保禄所宣讲的，相信了保禄所做的见证，相信了耶稣，当然跟着走。那么跟着走以后呢，很自然的本来的会堂收入就会少，平凡就会少，这一直是个问题，一直是个问题的，都会少啊。当然这个圣经里没有写，我们要注意到这整个的当时的社会现实的环境里面，在这里面那路加只是很简单的说了啊，当然有很多因素，但是这样很简单的说，这一群犹太人呢出于嫉妒，他就阻挡保禄，也阻挡别人信保禄，那成了这次之后呢，甚至于迫害保禄，把他赶走，用各种不同的力量，用他们宗教力量、政治力量、社团力量，用不同力量把保禄赶走。那保禄在这样的一个催迫逼赶之下呢，他却一直把福音逼得越远逼得越远。那么这个16章、17章基本的宣讲呢没有什么的叙述，因为在第13章有一个宣讲啊，保禄在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那个宣讲是代表作啊，大概是保罗在各个会堂都会给的宣讲是一样的，别人就略过不写了。只有在第17章在雅典，因为呢现在是全新的听众啊，是一群希腊哲学在论理思考上面啊比较杰出的人啊，高级的知识分子里面，那么他们来听保罗讲。保罗呢这边的演讲，路加写了一个记载，说保罗的演讲啊，在阿瑞帕里面演讲，那这边是一个非常美的啊一个例子。保罗呢他怎么样去明白现在的听众是谁，用能够跟这些听众交谈的方式讲他的信仰。这是我们基督徒啊一直跟保罗学的，我们怎么样学会，我们有我们信仰体验，然后呢要明白现在我跟别人分享，那么分享的对象是谁，用他们可以明白的语言讲出我们的信仰才行。我不能够只活在我的信仰内，我自己这一套，我讲的东西就我用的语言，那么外方人听不懂。我们今天在传福音里面啊，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困境。我怎么样用听众们能够懂的话来传达我的信仰？内涵是一样的，内涵不能变啊，信仰的本质不能变，我的见证的核心不能变，只是呢，我们说外在的包装好了哈，表达的方式。总是要去想我的听众能不能够听懂，我的语言、我的符号、我所表达的方式能不能听懂。我们常常会发生这个我们说鸡同鸭讲的情况，本来是很美的内容，因为讲得不好别人就无法听。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在讲解呢其实没很成功啊，因为他的思想呢，特别是死人复活的思想，对这一群哲学家里面，不论是这个伊壁鸠鲁派或者是这个斯瓦派，都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对，有些嘲笑，但是呢并不是完全没效果，有一些一小群人也相信了啊。我们上礼拜到这个地方啊，17章的结尾，那么接着我们看这个故事呢一直发展到第18章的22节才是这个全部的结束。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接下来是保罗到了格林多，在第18章一开始，他此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了格林多，在那里遇见一个 犹太人名叫阿贵拉，原籍是本都。他同妻子普里斯拉最近从意大利来，因为克劳底成命，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保禄呢就投到他们那里，因为是同业，保禄便留在他们那里工作。原来他们是以制造帐篷为业的。好，保禄离开雅典以后来到了格林多。那么当然离开雅典的原因呢，我们今天在历史的研究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一个最简单的意见，我觉得如果我们注意到保禄他总是在大城市里面宣讲的话，当时在保禄那个时代呢，格林多城是比雅典城重要的，因为当时已经是罗马帝国嘛，罗马帝国他们重新分了省份，所以在希腊南边，所谓阿哈亚省，阿哈亚省的首都不是雅典，是格林多，啊，一个港口城市。当时这个也是整个的新建的城市，在耶稣前28年啊，27年，那这个城市呢成了阿哈亚省的首都。那保禄呢，当然是耶稣后啊，耶稣大概30-40年左右，甚至50年左右，他在做他的服传工作，所以那个整个的雅典重要性已经早就失去了重要性啊。当然，他的还可以让别人这个去怀古，去重建这个城市，还是个文化重镇啊。基本上整个的商业经济价值呢，我想包含文化跟宗教重要性都已经比不过格林多了。好。保罗上了格林多以后呢，他首先呢遇到了一对夫妻阿贵拉跟普里斯拉。啊，这对夫妻来自于意大利。啊，他说为什么来？因为当时的克劳迪是皇帝啊，克劳迪乌斯，当时罗马皇帝呢把犹太人都赶走。啊，那当然是一个历史事件，在罗马有一些暴动，他们认为就是把全部的归罪给犹太人。皇帝下令犹太人通通离开，当然就四散各处走。那么这一对夫妻阿贵拉跟普里斯拉来到了这个。克劳迪大概啊，因为他们是做手工的嘛，制造这个帐篷，大概就是编织羊毛了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是一个生意人的话，在这个大的城市里面做生意的可能性比较有嘛，很容易的。那这一对夫妻呢，很明显他们在遇见保禄之前已经是基督徒啊，所以他们并不是保禄所宣讲而认识耶稣，本来就认识，这是一个小小的这个。记号真的很重要，让我们知道哈，在保禄传福音同时，有很多人传福音的。我们一直不要忘记，不要以为这个传福音只有这个中途大事录所记载的事情，中途大事所记载这些典范故事，有好多事情没有写。我们常常记得《路加福音》那句话哈，关于耶稣所做的、所说的，通通记下来。天底下也容不了那些书，容不下来的。当然，那是一个比较夸张的想法，对，我们知道的。你就拍个影片好了，你就传影片，我们今天看3片 DVD 搞定了，知道的。但是我明白，那就是真的写下的东西啊，是非常少的啊。整个真正生活世界发生的是非常多的事件里面，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因素。我们可以发现，这罗马呢本来就有教会，而且我们也知道保禄自己写了给罗马教会的信。在他去罗马之前，他先写的信去，什么意思？那边已经有一个基督徒团体嘛，啊，保罗也希望去看他们。好，那这对夫妻他们来这边，啊，因为这个当时的罗马的城的情况，因为皇帝克劳迪乌斯的命令，他们到这边。保罗呢，跟他们在一起的，一见面一见如故。为什么？因为他们同行，啊，就是保罗当然是很清楚的，他在整个的服传过程，他好几次，甚至于是相当夸耀的说，他说他整个的工作，他自己照顾他的生活，啊，他希望不要让自己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啊，特别在当时啊，在初期教会时候呢，啊，这些巡回的宣讲者，啊，不只是犹太宗教或者是基督信仰，各个宗教都有这种巡回宣讲，都有的。那基督徒的宣讲的最大的特色之一，跟别的相比较起来，就是他们不贪财，啊，身上就不爱财，不贪财。那初期教会有一些这个文件还说，如果一个服传者在一个地方啊超过3天以上，那是有问题的，他开始要收挂这个奉献品啊。就是，但我们今天很难想象那个情况，但是初期教会是在那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当中， 他们有这个巡回宣讲者。保禄所做的事件，其实在当时的文化现象也并不特殊的，他只是非常成功而已。他有方法，当然不止有方法，他内在真的被耶稣感动，他的见证就有效果。他就讲，他整个生活呢，就是说他活他所信的，那这样子他的宣讲就有个力量，因为他的宣讲呢，透过他的生活就成了一个见证，别人就看见他所讲的跟他所活的是一致的，包含这一个生活上面，我们可以想想看，耶稣当年派门徒传福音是什么？你们什么都不要带。这是一样的故事。好，这是一开始。然后呢，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禄在会堂里面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及至希拉和地茂德从马其顿来到以后，保禄就专心的传道啊，专心的讲福音了。传什么道呢？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摩西亚。可是呢，因为他们反对，而且说亵渎的话，保罗就拂去衣服向他们说，你们的血归到你们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了。这边又出现了一个最根本的保罗服传的格式啊，先到会堂里面，然后呢给会堂中的听众宣讲。会堂中的听众包含犹太人跟希腊人，简单讲外邦人了，因为是希腊地区嘛，希腊人。然后呢在那边宣讲，讲什么呢？讲耶稣就是摩西亚。摩西亚是整个犹太民族所期待的，整个旧约所预言的耶稣就是摩西亚啊。可是呢他们当地人反对啊，甚至于就是他就是不听保禄的话啊，认为保禄讲耶稣是不对的。那他们讲的话就冒犯耶稣，当然在基督的眼光就是亵渎的话啊，亵渎。保禄呢怎么样就划清界限，好了，既然你们不要啊，本来天主的话要先给你们的，还记得吗？中途大事录十三章十六节，本来天主的道是先要给你们，意思是犹太人的，既然你们不要，那么现在呢就你们自己要负责任，与我无干了。我也建议把这个福音传给你们，你们不要算了，从今天开始我要去到外邦人那里了啊，整个的格式是一模一样的哈。有趣的是说，这边说他地茂德跟希拉从马其顿来到以后，因为我们前面知道，当保禄离开这个德萨诺里以后呢，到了这个贝洛亚，从贝洛亚去雅典之后呢，把地茂德跟希拉留在了贝洛亚，对不对？贝洛亚马其顿地区嘛，现在他们来了，大概他们来了，带了一些这个当时的贝洛亚跟德萨诺的一些捐助的款项。他们就可以保罗可以有钱，不用再为生活操劳，可以专心的传福音了，生活上已经没什么大的一个负担了。他的生活的所需本来也不多啊，很简朴的一个人，这么说。那么他所传的就是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摩西亚，很简单嘛，我们今天说基督论啊，耶稣就是基督啊，这个意思。摩西亚是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啊，当然希腊文应该是 Christos，中文说基督，都按照音来翻的样子。好，这格式还是维持的非常的清楚啊。这个先给犹太人传，因为犹太人刻意拒绝，现在呢就传到外邦人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外邦人要感谢犹太人不接受福音啊。但是有点当笑话听，但基本上是格式是在的啊。好，第七节，那么结果就是，于是呢，他离开那里，进了一个名叫帝铎尤斯托的家里。这人敬畏天主，他的家紧靠着会堂。会堂长克里斯把他的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格林多人听了道，也相信，领了洗。夜间，主的异象对保禄说。主借异象给保禄说，不要害怕，只管讲，不要缄默，因为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加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百姓是属于我的。于是他在那边住了一连零六个月，在他们中讲授天主的道。我们看这边就是很清楚，保禄在格林多的宣讲虽然受到犹太人的抗拒啊，但是成果也非常的好。那么包含这个会堂长都有相信的啊，对不对？还有呢，第六节说会堂长，前面第五节这个帝铎尤斯托一家人嘛，然后会堂长一家人，还有呢很多格林多人都信了。然后呢，在异象中天主的话说，这个城中有许多百姓是属于我的， 意思是保罗在格林多的确是有相当重大的福传成果。为什么会呢？因为保罗在那边工作了非常长的时间，那边是写一年半啊，一年六个月。还记得吗？保罗在这个这他们里只一年三个安息日而已啊，哦，这边是一年零六个月，当然是大城市嘛，还可以明白的。啊，我们也知道后来保罗呢，他在厄弗所的时候写下了给格林多教会的信。我们有这个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那我们知道其实还有很多他们彼此来往的书信，就是丢掉了啊，遗失了，没找到。那可以相信，那么保罗这边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他的确跟这个地方建了很深厚的感情。那么你在这边成立了非常，应该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团体啊。这是第十八章一开始，我们看第十二节。当加里雍做阿哈亚总督时，犹太人同心合意的起来攻击保禄，把他带到法庭，说这个人劝人违法敬拜天主。保禄刚要开口，加里雍就向犹太人说：犹太人呢、啊，如果有什么犯法或邪恶的罪行，我自当容忍你们。但问题既然是关于道理名目和你们自己的法律的事，你们自己管吧，我不愿做些这些事的判官。于是呢，就把他们逐出了法庭。于是众希腊人拉住会堂长索斯特来，在法庭前打了他，而加里雍全部理睬这事。好了，这边当然是一个简单的插曲啊。那么犹太人这边写得很凶啊，同心合意的起来攻击保罗，这是一种我说这是抹黑的写法了哈，黑白就把犹太人就都是坏的。我们知道有犹太人是相信的，会堂长无论如何是犹太人啊，那不知道就是很强调这样的一个写法啊。好，那么当时呢是阿哈亚总督是加里优加里欧啊，所以很清楚它是一个具体的客观历史上存在的一个时代啊，有这个人有这个时间嘛，那我们可以查到日期的。的确今天在这个希腊的雅典啊，大概西北边有一个城叫 Delphi 啊，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城 Delphi 里他们那边发现一个碑文，一个石碑，那个石碑就谈到这个加里雍，这加里雍当时做总督的时候，所以说可以很清楚的定断，这个时候呢保禄在那边在格林多是在52年啊，约瑟后52年，就这个人当总督。而加里雍，不知道各位懂不懂这个希腊罗马史嘛？啊，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叫 Seneca 啊， Seneca 就是加里雍的兄弟，他们是兄弟，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家族里面的啊。那他当了这个当时的犹太总督。那路加非常特殊的写法，路加他很在意的哈，有机会他会把这些客观历史的人跟事写进来。刚才有这个特奥蒂皇帝嘛，现在有这个加里雍，那你就可以知道保罗他大概在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的啊？怎么到格林多？特奥蒂皇帝把犹太人赶出罗马城，在所谓的罗马皇帝的连见，这个事情是会记载的啊，这可以客观的查的。那这边是一样，加里雍那么作为一个罗马的总督啊，罗马在当时的阿哈亚神总的这些派遣令都有记载的啊，所以很容易定在这个时间。杜加是这么写，写什么呢？写这个旧问历史呢，是的的确确在客观历史中发生了啊。杜加他特别的写，反正是好。那现在呢，犹太人要控告这个保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呢，在整个的当时现实的环境当中，他们对保禄莫可奈何的。他们借助什么政治力量？就像当年耶稣的命运是一样的，犹太人是不能够杀死任何人的。他们就借助了什么比拉多罗马总督的这个权力，那么定了耶稣的死罪。那现在这个加里雍呢，就比这个比拉多聪明得多啊，他知道的是犹太人的什么啊，你们自己法律的事。当然犹太人在罗马的帝国的控制之下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特别是宗教自主啊，这边就是基本上是啊，你们现在谈的问题是你们的这个宗教法。所以犹太人呢很有趣，犹太人企图把保禄的福传事件、福传工作渲染成他是个政治犯， 这个政治上犯了错误，犯了错误的人啊，就讲在政治跟军事上。但是呢，这个加里翁总督他很清楚，不中计啊，这是你们的宗教事务啊，他不介入。那即使你们在外面的发生一些暴动还不管，把他们赶走了，你们要打仗去打吧。疫情暴民，大概这样就结束。再闹的话，通通抓起来关，就完了啊，很简单的。当然，陆家这边大概要营造一个气氛啊，就是罗马官员啊。基本上不反对基督信仰的传播的，啊，但给了个气氛。这当的确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啊，基本上罗马皇帝对于这个基督信仰没什么太大的破坏的。真正破坏是比较晚的，八十年代底到九十年代。为什么？当时皇帝已经疯掉了。我们说，他希望自己是神，他把自己当神。那他当时他要求他的皇帝帝国人就要把他当神来朝拜。那这个朝拜的过程里面，当然犹太信仰跟基督信仰都不能够做，他们只相信真天主，他们不做。可是皇帝下了令，那皇帝各地这些地方官为了要讨好皇帝也好，或者认真执行法令也好，就是迫害这些人，处罚这些人。那他们其实严格而言啊，当然有人是谄媚皇帝，对，讨好皇帝，对不对？但皇帝讲实在，你说天高皇帝远的哈，他们做什么事情，皇帝真正会知道吗？大概也很难，对不对？那大部分我们说，他们只是不得不在他们活在这个帝国里面，不得不执行皇帝的法令，不得不执行。那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说，在整个政治形势是对于基督信仰产生迫害的，这比较晚。比较晚，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碑文时代是52年啊，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之间，保罗还在那个时候呢，基本上这个罗马的帝国对于基督信仰呢还不那么认识，啊，还没想到就要这样的一个直接采取什么行动的这样子。好，这是一个插曲这样子。好，接着呢，18节，保罗又诸位使跟弟兄们就辞别了，乘船往叙利亚去。那么和他一起有一个普里史拉和阿贵拉，因为保罗有许誓愿在登革勒就剃了头发。我们在旁边这个地图哈，你看到没有？那个最左边是阿哈亚，你看三个字吗？左边看到了哈，那希腊下面呢像一个手掌一样的那个阿哈亚省嘛，然后呢？这个上面有一个格林多三个字，看到了吗？啊，然后下面就是根格勒，一样是根格勒，其实格林多靠海的港口城市了，啊，但是格林多稍微内陆一点点，那么根格勒这样城市，那保罗他说当时他许了一个愿啊，大概是纳西许了愿啊，就本来是我就是在相当的时间之内，在这个院内不剃发不剃须，啊，那么他觉得愿满了就可以。剪头发，这是这样子一个。那么我们知道他在格林多所认识的那对夫妻跟着他一起走了，啊，当然我们后来到了这个厄弗所嘛，这样子好，他们就一起走了，跟弟兄拜别，他们要怎么样？要前往这个叙利亚去，大概是回家了，回他的安提约基亚，当初的浮船出发地。然后呢，他们就带着普利斯巴跟阿奎拉到了厄弗所呢，保禄把这一对夫妻留在那里，啊，然后他自己。进了会堂，同犹太人辩论，还是一样，那个老的模式还在啊。先进会堂里面啊，众人呢求他多住一些时候，他没有应允，却辞别他们说：“若是天主愿意，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信仰类的话啊。如果天主愿意的话，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啊？他说：“如果天主愿意，那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的。”我们知道他的确回来了。下面有个第三次出船旅行嘛，就很明显的天主愿意，而且不是愿意而已。保禄在厄弗所住了三年之久，非常久的时间，看来是天主非常愿意，可以这么说啊。好，然后他们从厄弗所就乘船走了，在凯撒勒亚下了船，很奇怪啊，就是到了是黑洛德所盖的那个城，这个港口城市凯撒勒亚下了船，然后呢，他们就上耶路撒冷啊。去问候教会，然后下到安提约基亚，啊，往南是去耶路撒冷嘛，因为它地方高，就是上啊。然后他这边以后，其实就往北回到安提约基亚本来的浮船出发地啊。他为什么去耶路撒冷问候教会？大概路加只是很简单的表达，就是保禄愿意跟这个母亲教会啊，耶路撒冷教会保持联系。当然也可以继续分享一下他的浮船的经验怎么样，让他们一起开心一下，大概是这样子。这样子第二次的浮船旅行就结束了。 们把上一次的课程到这边算是一个浮船旅程的一个终结啊，第二次的从安提约基亚出发，又回到了安提约基亚，一个叙述的循环啊，同时也是的确保罗他整个行程的循环，第二次的浮船旅行。接着呢，从第十八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一章的十七节，一样啊，非常长的一个篇幅，大概三章的三整章的篇幅。这边说保罗的第三次外出传福音。啊，这个传教这个字是我们今天的话了哈、啊，这个在翻译者里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教，传讲那时候还没有教啊，还没有这个天主教啊，就传福音，传耶稣就是墨西亚啊，耶稣就是基督。不过我们可以提前讲啊，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的话，读这一个浮船旅行啊，第三次的浮船旅行，基本上有三个特色我们可以说啊。首先呢，它不算是一个浮船之旅，因为他并没有建立新的团体了。我们等下会慢慢看啊。我们前面这个第二次的旅行很不一样，他所到之处都是第一次到啊，对不对？想到每个地方建立团体啊，或大或小，有菲利伯，有德萨诺里，有菲洛亚，有这个雅典，有格林多啊，或大或小。那么现在呢，他基本上呢都是第二个啊，牧林之旅。他去拜访他曾经建立过的团体，我们说的是浮船旅行了，对不对？我们说的牧林旅行啊，很像今天的教宗各地教会拜访一样，大家这个味道啊。他整个的旅行，我们前面说了，他并没有建立新团体了，所以这个你看到新闻里面第二个。好，那么第三点呢？这个旅程呢，其实也算是告别之旅。我们知道他最后一次看，他以后呢？回去以后呢，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就被逮捕了，然后最后他被送到罗马里面去，对不对？他在这一次的旅行呢结束以后呢，他再也没有看过他曾经所建立过的这些团体。在第二十一章啊，那么这个旅行结束之前，他在这个米勒托还把这个厄佛所长老人招来嘛，做了个演讲，一般什么叫告别演讲嘛？啊，就像保禄，就像耶稣当年这个告别门徒们的演讲一样啊，临别赠言呐啊，这是一样的。所以三个特色啊，第一个我们说，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之下浮船之旅啊。第二个，它应该是一个啊，更是一个牧林之旅啊，牧林的旅程啊。第三个呢，它可以被看成一个告别之旅啊，很简单的，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特色，你就可以，就是我们再分一下第一次、第二、第三次旅行是有一些差别的这样子。好，我们就这样子，在这个基本的前提之下，我们进到这个故事里面。第二十三节，保禄住了一个时期，当然是住在安提约基亚啊，又出发挨次经过什么加拉达地区还有弗利基亚，兼顾众位门徒，很清楚对不对？兼顾门徒们嘛，已经有了啊，已经有了，但是门徒还是去兼顾那些人。然后呢，二十四节呢，首先报告一个小小的一个人物事件啊，有一个在亚历山大里亚出生的犹太人，名叫阿波罗，是个有口才的人，长于圣经。他到了厄弗所，这个人学过主的道理，讲论耶稣的事，心神热烈，教训人也很详实，却只知道弱汉的喜。这人开始在会堂里放胆讲论，普里史拉和阿贵拉听了他的讲论，就把他接来，给他更详实地讲解了天主的道理。阿波罗有意往阿哈亚去，弟兄们都鼓励他，并且给门徒们写信，叫他们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到了阿哈亚，应该是格林多了哈。他到了那里依赖恩宠，给了信友们很多的贡献，因为他经常有力当众驳倒犹太人，用圣经指明耶稣就是墨西亚。好，很有趣，这是这个阿波罗的故事。我们去年跟各位一起读过了格林多前书，对不对？你们当中有的人说，我是属于阿波罗的，我属于克法的，我属于保禄的。保禄说，难道基督被分裂了吗？难道是我们为你们被定死吗？是阿波罗 啊，现在我们知道它怎么出现的啊，它是呢诞生在亚历山大里亚，就是埃及的北边的港口城市啊，在罗马帝国时代呢就是第二大城，仅次于罗马城第二大城。当然我们这边并不是巴勒斯坦地区，我们是说所谓的生于侨居地的犹太人啊，这是在一个犹太地域之外的啊，在侨居外方犹太人。那么他呢有口才，而且他藏于圣经，这边谈到圣经当然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旧约啊，路加口中的圣经不是我们这一本书哦，比我们少一半，少了我们新约这个书，对不对？就他的圣经是犹太圣经嘛，我们今天所谓的旧约。好，那这个人呢他到了俄佛所，怎么来的不知道，没有报道啊，这个不重要啊，路加也认为不必报道这样子。好，那么现在呢他说这个人呢学过主的道理哦，我稍微讲一下厄弗所呢也是在耶稣前133年，那么就成了这个亚细亚省的首都啊，又是大城市啊。刚才跟各位说那个格林多在耶稣前27年成阿哈亚省总督的首都，那之前是雅典比较重要嘛啊。然后呢厄弗所呢更早，耶稣前大概第二世纪啊，差不多100多年，133年，它是亚细亚省首都。我觉得这些话都是一直支持我去想啊，保禄传福音都在大都市里面啊，因为他一开始传嘛。好，然后呢啊，这个人阿波罗，他学过主的道理，讲论耶稣的事啊，就是跟耶稣有关的嘛。那么心神热烈，他教训人很详实，很有趣，很详实，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呢？普利斯拉跟阿贵拉。怎么样更详实，讲得更清楚，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只知道弱汉的洗礼。我们再等一下，在第19章知道了吗？这个保罗呢来到厄弗所，看到了朋友，我们先看一下就好。下面第19章一开始啊，阿波罗在格林多时，保罗呢走遍了高原地带来到厄弗所，所以基本上呢保罗跟阿波罗还没有见面啊，到这边遇见几个门徒，和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这个教职可以给他夸起来，基本上没有的。你们信的时候领了圣神没有？他们说连有圣神都不知道，那你们是什么喜受弱汉的喜？保罗说弱汉的是悔改的喜，他告诉百姓要信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就是要信耶稣。这当然是什么？是路加福音里面有叙述过的，对不对？在我以后来了一个更大的以为里面相信他嘛，对不对？那可是很清楚啊，到这个时候啊，到了这个时刻，我们已经跟各位说了嘛哈，加里翁在阿哈亚当总督时是52年啊。那这个事件呢，保罗他离开了格林多，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安提约基亚，再出发来到了厄弗所啊，你就隔了大概至少1年2年时间。那么我们说53年、54年啊，那么离耶稣的死亡将近25年啊，其实那么久了，弱汉的影响力还在。不要忘记啊，这是很有趣的故事啊。我们每次朝圣跟大家在那个弱汉堂跟大家讲啊，历史中的弱汉不是一个泛泛之辈啊，不是一个泛泛之辈，非常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像我们的福音里面所写的说，他在那边施洗，说全犹太人都来了，好像耶稣一来他就不见了啊，就重要性就完全被耶稣取代一样啊。只是我们福音给我们的印象，因为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信仰里面，我们信耶稣是主啊，弱汉只是在天主的计划当中，耶稣的为耶稣铺路的。这个我没有问题，可是在客观的历史里面，弱汉的影响力啊，真正远远大过一般有的想象。在这个时刻，那么还存在的，我们这边才知道一个基本上什么是，我们可以说是弱汉的门徒们所建立的团体。这边说有12人嘛，啊，就下面说在这个第7节，对不对？他们中有一共有12人，那这12人可能是一个核心团体了哈，也许。这12人里面包含这个阿波罗，啊，因为阿波罗本来属于这些团体的，现在阿波罗走了，啊，那个人，或者这12人可能本来是他们跟阿波罗，他们本来是属于在一起的一个团体，现在阿波罗离开，啊，那边还有12人在那边继续的， 这边是我们说说这个弱汉呢，他基本上什么，他只知道什么弱汉的洗礼。啊，这个是我们要讲的一个。那么接着呢，这个阿贵拉跟普里斯拉呢跟他讲话啊，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阿波罗就相信啊，相信那接受了这个天主的道。因为什么，普里斯拉跟阿贵拉讲的更详实嘛，更清楚。那这边说这个讲解了天主的道理，这个理字你也给它括号起来啊，第十六二十六节啊，因为基本的天主道啊，就是你知道我们把这个整个信仰啊看成一条道路嘛，一个真道啊，对不对？这样讲法基本就是 the way 啊，一条道路意思。翻译道理没不算错了，不算错，我觉得翻太多了，翻的多以后呢，就是太具体，反而影响我们的想象。啊，影响我们这在更宽广，本来是就是抽象的一个道啊，道你可以想很多东西的，你讲到道理以后就啊就比较被限制一点点啊。这是第二十六节，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写啊？我们知道其实格林多前书人给我们的印象啊，阿波罗下面有一群人是拥护他的啊，保罗呢有可能也拥护他的，在格林多团体呢基本上呢就是这些小小的这些基督信仰内有小的派别，我们是小的 party 了，小党派了哈，那几乎是已经到了分裂的地步了，非常严重的。那这边路加完全不提啊，这边写的是什么？是这个人呢本来认识耶稣，这不够清楚，透过了阿贵拉跟普利斯呢才真正的认识了，而且他大受感动，要去传福音，去怎么再往前走，到什么阿哈亚去？基本上我们说就到这个格林多了，阿哈亚是格林多是阿哈亚首都嘛，对不对？他们怎么样呢？这个普利斯拉跟阿哥拉还帮他们写推荐信啊，你到当地也见某某某，他会照顾你，这个味道，对不对？当然是就像这么写，就大概是间接的啊，间接的让阿波罗好像成了保禄的学生一样啊。当然我们知道阿圭拉跟普利斯拉他本来就基督徒，可是呢当保禄到了格林多，他们在一起生活嘛，那保禄他无论如何是一个主要宣讲者，那阿圭拉跟普利斯拉现在能够更详实的讲给阿波罗听，就是预设是他们曾经听的保禄很多啊，保罗在格林多一年半吧，啊，住他们家里面。他除了公开宣讲以外，大概吃饭啊、聊天，大概讲不少东西啊。因为这个应该是非常合理的讲法。路加他这么写，他把这个教会的这个冲突哈、啊，就是不提。那么他要讲的是保罗跟阿波罗的关系，好像呢阿波罗是什么，慢的间接的就成了他的学生。这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路加为什么没有写这跟这个冲突的这个原因啊。当然你也可以更简单的说，路加不知道后来呢保罗跟这个阿波罗有一些冲突，或者说保罗的一些拥护者跟阿波罗拥护者有冲突，这可以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种这样的一个传言，当时应该会传得很厉害了哈，应该会知道的。但刻意不提这个想法，我觉得是比较好接受的。好，那么很有趣的，那么阿波罗呢，他也到了这个阿哈兰以后，那么他就有力的当众驳倒犹太人。这个当众的意思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了哈，不止在会堂里面，你到处讲。然后呢，他很厉害，怎么样呢？他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事，或者说他就用犹太人所坚持的跟他们解释，用圣经啊，用圣经指明耶稣就是摩西亚。好，这是阿波罗。那下面呢第十九章保罗的厄佛所，我们知道这边呢，好，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就是建立了一个团体嘛，哈，这个团体里面，好，然后接着好我们再看下去啊，他说这个在第十九章的第五节啊，这些人就是弱汉习者的影响力之下所建立团体，他们听了啊，然后呢就因着主耶稣的名领了洗，保禄给他们副手，圣神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讲各种舌音了，舌音也说先知话，那么一共呢约有十二人。这边是很清楚的让我们想起什么事件呢？想起中途大数第八章那个执事菲利伯在撒玛利亚讲了圣经以后， 你那施了洗以后呢，伯多禄跟若望从耶路撒冷去看他们，为他们祈祷，副手圣职业在他们身上，很像的一个写法，对不对？基本上就表达了，就是这些人呢，他们领了洗，然后呢，现在呢就是真正的啊，那个洗礼是若翰的洗，然后呢，当时若翰也说嘛，那么在我以后要来的有圣神洗你们。但福音的许诺现在这边就通通都实现了，所以那么这边路加也很简单的就透过这种写法就表达了哈，那么耶稣基督的洗礼啊，我们基督信仰的洗礼包含分施圣神的恩惠，当然是通过这个父手所给予的恩典嘛。所以我再一次跟各位强调啊，那么领了洗以后呢，那么基本上呢就是有圣神啊。那这段话呢，就这一节十九章第一节到这个第七节之间，那么整个的讲法就是很简单，若翰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宣讲，现在呢更清楚得到实现啊，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才是真正的墨西亚，才是基督，他要以圣神给我们施洗啊，这边才清楚表达了。好，那这个是第七节，那第八节开始呢怎么样？保禄呢进了会堂，还是一样会堂里面哈、啊，放胆的讲了一连三个月，那、辩论天主之国的事，劝化人，但是呢有些人心硬不信，在大众面前辱骂圣道，保禄就离开他们，把门徒分别出来，每天在提朗诺的学校里辩论。这事呢进行了两年，以至于凡住在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了主的道理，犹太人希腊人都有啊，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写法了。那么这边第八节啊，保禄进了会堂里面放胆讲论，有些人心硬不听啊，可能各位不注意了啊，这个第八节这边是最后一次提到保禄呢进到会堂中宣讲。那这一场呢是保罗就发现他在施这个心呢，会堂不是这个地方哦，你看他可以在什么，在私人的改变场，当时有个人叫提朗诺，他在大有一些这个教导的学校啊教室，保罗就换地方在那边讲了、哦、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转折，这读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很有趣的、啊、那他那边怎么，他甚至三个月在会堂里面讲了，这时间够久够长，那发现呢真的是效果不行，他怎么办呢，他怎么样，他说保罗离开他们，把门徒们分别出来，就在会堂中有一些人信了主，把他们带走，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记号，教会啊，基督信仰团体跟传统的犹太教分离啊，因为这个会堂聚会所嘛，把他们带领，他们现在小的基督徒信仰团体，他们开始自己寻找他们的聚会，他们祈祷，他们举行感恩你的地方，他们传福音的地方，他们自己寻找，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这不清楚的表达，你稍微心想想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内涵。然后呢在那边两年之久，非常久，我们知道保禄在格林多一年半啊，在这边呢两年多，这边其实发生非常多事情，我们知道保禄在厄弗所时间他写了给加拉大教会的信，他写了给格林多的信，包含前书跟后书，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有趣的是这些事件呢中途大使完全不提、不知道为什么完全不提、但不是他重点嘛，就是路加基本上在写呢，他就是写传福音很顺利、教会内在的冲突他大概都是避而不提的、要给的印象就是一片光明的，我跟我们前面跟他介绍一样的，保禄跟这个巴拿巴分手的事件，我们想应该是一个重要事件，也是非常严重的事件。路加就是轻描淡写就写完了，过去了啊，因为只因为这个若马古小小的一个插曲，早点回家了，他就一直不开心啊，这样子。你的保禄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大概不是吧。你可以问很多了，就你注意到那小细节、它是很有趣。我们今天当然，我们对于初期教会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很难去想象。我们知道不多啊，但是呢，我们只用今天的教会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因为人呢、自古到今真的变化不大。我们这里科技有进步， 人心那个勾心斗角变化不大，都有的，对不对？我们真的被这个，我们被福音滋润，被福音这个浸透的那个程度啊，还是很弱的。我们必须承认，你这不会奇怪，以前的时候有这些冲突等等东西，好，那到这第十节很简单的哈。好，下面从第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节是个段落啊，这很有趣的。这个是我等下读一下，这节很有趣，给你们读过了。这个、基本上是我的基督信仰，他们行奇迹啊。那么奇迹的实现，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常见的。那么有些人是靠着真天主的大能，有些呢是靠着旁门左道，这江湖术士也会行一些法术的。那这边是要证明，那么都要说明基督信仰跟那些江湖术士的差别。我们看这个第十一节啊，那么天主呢借着保禄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拿去他身上的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疾病就立刻离开他们，恶魔也就出去了。很清楚，这边保禄出现一个新的图像。这个之前呢，他主要是个宣讲者啊，宣讲福音的人，跟人辩论啊，言论很有力量。现在呢，一个新的图像，他是行奇迹者啊，他可以行奇迹，那奇迹大道啊，他身上随便一个东西都可以治病啊。我们可以说他这个人几乎要成了信仰对象了，几乎啊，几乎。当然我们知道，保罗他自己很清楚，他不是。可是人们慢慢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好的，好。那么他是一个能够行奇迹的人，他身上的东西带去呢，都可以驱魔的，好，不得了。因为保罗这个人是活在这个世上啊，形体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不能到处在。那人们希望透过保禄的帮忙呢，把他的身上一些衣服啊、毛巾啊、围裙啊带走啊，像他本人在一样啊。当然是什么？是人们相信天主会借着保禄这个人，也会借着跟保禄一切有关的事物，天主彰显他的大能啊。我们现在要总要记得，最后能力来自于天主。啊，不是这个物件本身，来自物件本身就是法术啊，这是迷信啊，这个要稍微分的。好，来下面就很有趣的故事了，你看这味道让别人想笑的。当时有几个周游的犹太驱魔者，擅自向富有恶魔的人呼号主耶稣的名，说：“我因保禄所宣讲的耶稣命你们出去。”有个犹太司祭长名叫斯盖瓦，他的七个儿子都做这事。恶魔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禄我也熟，可是你们是谁啊？”于是呢，那个身负恶魔的人便扑倒在他们身上，而且制服他们，胜过他们，以他们赤着身子带着伤从那屋子里面逃走了。这很有趣的故事，这样看，那个驱魔者被魔所驱啊，他们呢并不信耶稣啊，却用耶稣的名号。啊，这边也是很有趣的，你看啊，当时是有很多人在周游巡回宣讲，这是个例子啊。咱们犹太人啊，他们也可以驱魔的啊，他们驱魔靠什么力量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很难讲啊，这样子好。然后呢，有些连那犹太的司祭的孩子们也做一样的事情。他们就是用了耶稣的名啊，用保禄所宣讲的耶稣的名，他们其实呢自己呢并不相信，意思是说不相信耶稣基督，却妄用了耶稣基督的名号。那么结果呢，当然是耶稣基督并不会随便被他们使用的，他们就被魔鬼打败啊。整个的这个故事就很像卡通片了。那个人在看这个市场的味道样子。好，然后呢，凡是住在厄弗所的犹太人跟希腊人知道这事都害怕起来啊，主耶稣的名就传扬开了啊，信的人啊有许多来承认并报告自己以往所行的事，其中好些曾行过巫术的人把书籍一起带来，当着众人的面烧毁了，他们估计书价得知共有50,000银币，这样 主的道理大为发扬而日渐稳固。那很清楚，其实这边讲的是这些驱魔的用耶稣的名字啊，但是却被魔鬼反而制服。可是魔鬼的话是很清楚的，魔鬼的话基本上他的话讲的是他们是相信耶稣跟保罗是有能力的啊。那因此魔鬼的话呢，一方面是把那些妄用耶稣名字的人制服了，同时也间接的为了耶稣作证。下面就说了，很多人就开始真正的信了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字反而传得更广啊。第十八节，信的人啊，再次这个教子给夸起来，信的人啊，相信的人啊，很清楚，那相信的人，那这边怎么说？这些相信的人呢，他们来怎么样？他们就开始和他们过去在外邦宗教信仰时期的他们所保有的生活习惯彻底断绝关系啊，借着什么把这些书籍啊、巫术啊、这些什么这个招牌啊、什么符咒啊，通通烧掉。当然是什么断绝关系的意思嘛。他现在怎么样说？他们相信唯独靠着耶稣的名，他们胜过一切。啊，这个当然是一方面是信仰表达，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是很清楚的，在当时哈，就是耶稣的名字呢，基本上呢就是第一个。他只在基督信仰的连结内可以驱魔，可以用。所以我们当我们用耶稣的名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真的在基督信仰内相信他啊。那么过去有一个宗教的倾向，今天还存在了哈。那我不再这样比喻好不好？就是简单说啊，因为我不太懂，我简单说，有点像一贯道，什么都接受，每一个宗教的常识都接受啊。他们这些人呢？这些犹太驱魔者，他们不信耶稣的，他们知道这个基督信仰呢，靠着呼求耶稣的名可以驱魔。好，那这招我也用啊，这是好招不用啊，这个一般叫做这个信仰的综合主义啊，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注意到的。我常常讲的是，你注意看我们目前的台湾的或其实普世的这个教会现象有非常多的，他虽然是里面基督徒，他其实有很多一般的。民间信仰还是有的，你说去行天宫拜拜的人大有人在。哦，这个我这样讲，我绝对不是无地放矢的啊、哦。很多人一样的，你在台湾的什么鹿耳门呐、妈祖庙啊，大有人全都人去的啊、哦。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呦，这个信一信没什么坏处嘛啊，多神多宝贝嘛，有什么不好呢？但这个是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真正？我们是信仰唯一神。那这边的故事所描写的是这些人啊，真的跟那些外邦神明完全断绝关系啊，断绝关系。这也是怎么样？是基督信仰的再一次的纯化啊，再一次进化嘛，更深的提炼啊，更高幅度的。那么知道你看当时怎么样？这些人怎么样？他有些人是他信的人才把带来嘛。什么？他本来还怎么偷偷的保有，对不对？一些保命符啊，对不对？通通烧了，那么值5万银币啊，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钱，大笔钱，你想不少不少，真的非常不少啊。好，第二十节，因此呢，主的道理借着这样子大为发扬，日渐稳固啊。当然，这个在恶魔所的视线。好，下面接着我们继续看第二十一节，借事以后。保罗就决意要经过马其顿和阿哈亚往耶路撒冷去，他说我在到那里以后也必须看看罗马，就打发他的两个助手蒂莫德跟厄拉斯托往马其顿去，自己能暂时留在亚细亚。这边是保罗他报告一个未来的计划啊，他打算要去继续他的旅程的目的地呢是耶路撒冷，不过呢他并不是直接去，他绕道。我们知道厄索索在亚细亚啊，今天土耳其境内，他反而要绕过马其顿、绕过希腊阿亚，然后呢才要去耶路撒冷，就是乘船或走路啊，绕一大圈这样子。那刚才我把这个字呢，我练这个，他说也该看看嘛，跟也必须看看啊，这原文是必须了啊，当然该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对哈、啊，可是必须这个字啊，那么是有神学意味道的啊，人子必须受苦啊，对不对？人子必须被杀害，三天后复活，为什么必须？我讲很多次了，为什么必须？因为天主决定的。 这是个语法啊，在犹太信仰，在基督信仰的一个语法，被动式啊，必须嘛，你知道，那必须是就是，你说命中注定啊，那谁规定的呢？天主。为了不直接讲天主命令他们，也为了避免提神的名字，用被动的方式啊，就是说，那么这边说必须啊，这个意思，这个应该换成必须比较好。就是少数几个字，因为这个是在这个文学的简单的比较之下，你看到我们福音这个字非常多嘛，哈，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表达呢。现在呢，他要去罗马，是天主叫他去的。我们知道保罗后来他的确也去了，对不对？在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里面，他也提他要去。他当时提示怎么样呢？他希望呢去西班牙地级啊，他希望去西班牙传福音。我去之前经过你们这个地方，那么希望你们呢帮助我一下，哦，我看看你们，您帮助我一下，因为很远嘛，啊，他路上你们走，保罗不能够一直带着全部的便当，不可能的，对不对？到那边要打街买水果，东西，当地要帮他一下忙，就是罗马书信里面所写东西，这边其实一样的味道了哈。路加他的写法就没有到那么远，因为路加的整个的故事呢是保禄到了罗马啊就结束了，到了整个的当时罗马帝国的核心。那到那边的什么意思呢？基督的福音传到了罗马帝国的核心，意思是罗马帝国所到之处都可以到。罗马帝国最大的特色是他们盖的马路啊，官道、商道通往各地的，罗马皇帝非常厉害的这方面啊，这个是路加他在写宗徒大事他最后的背后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所以这个他到那边就结束，他这边说他要去罗马，必须去罗马。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也的确是保禄到了罗马，只是呢那个怎么去的这个路径呢，还是天主决定的。好，当时呢第二十三节一个插曲啊，那时候呢关于主的道起了不小的骚动。原来有个名叫德莫特留的银匠制造阿尔特米的银龛，使工匠们获利不少。他把他们和同业的工人集合起来说，同仁们，你们知道我们是靠这个手艺发财的，你们看见也听到，这个保禄不仅在厄弗所，而且几乎在整个亚细亚劝服了许多人，说人手制造的并不是神。这不但是使我们这份行业有遭人唾弃的危险，而且连伟大女神阿尔特米的庙也要被视为无物，甚至整个亚细亚和天下所敬拜的女神的尊威也将被消灭。他们一听就满怀怒气，喊叫说：“大灾厄弗所人的阿尔特米！”于是满城混乱起来，他们捉住了保禄的旅伴马其顿人加约和阿里斯塔科，一起冲到剧院。保禄愿意进去会见民众，可是门徒却不让他去。好，一个简单的故事啊。当时呢，这个银匠啊，银匠制造工会啊，理事长这个德莫特留他就说了，他担心呢，因为这个保禄所宣讲的真天主的信仰，如果真的被接受的话，他们当地的这个最主要的宗教活动，敬拜这个阿特米亚啊，阿尔特米这个女神。啊，他是 Artemis 啊，这个女神的这个宗教呢，那么就要被消灭了。如果人们不再信仰这个宗教，那跟这个神的一切相关都会结束了。他们这个银匠呢，主要就是为这个神庙啊制造那些神像啊，或者各种的宗教祭拜的这些器皿，但我也会因此而失业嘛。他们直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在厄弗所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女神了哈，最有名的是多产的一个女神，让敬拜的。他担心，他这边呢，他就讲了，那保禄呢宣讲，那他说人手所制造的并不是神。那我们回忆一下，我们读了宗徒大事，直到今天，我们好像没有听过这句话啊。这个人讲的比较多了啊，当然他就是他很能够煽动。 啊，很多煽动人要保护这样讲。那么这么讲以后，当大家就很生气嘛，啊，大家一方面呢呼喊这个神的名字，然后呢开始怎么样，大家就怎么涌进了当时的整个的最大的这个百姓的祭品中，当时的剧院里面。在这个二夫手的剧院啊，今天还有一些废墟啊还在嘛，啊，那如今还在，可以大概装24000人的，啊，那个时代。你想想看那个时代啊，啊，就24000人，我们今天小区站装几千人呢，啊，我不知道，小区站装几千人，我小区站我还没进去过，我当时那个剧院可以到24000人。不奇怪的是，啊，这边被抓的人不是保禄，是保禄的旅行同伴。为什么还是没有说了？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原因了，哦，不办法猜啊，就是他就是没有写，没有讲的原因就是被抓到。那保护者好像还愿意当面跟他们谈一谈，啊，别人说你别闹了，不要去触眉头了，不要去怎么激发人更愤怒，大家就怎么样就阻挡他嘛？没有，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冲突是在相当的限制之类的啊，因为保护本人这个冲突点并没有出现。方面事件，别人不当他去。当然，就是当时的基督徒已经发现了真正的是有危险的。那我们现在看当时的那个政治首长呢，是聪明的啊。下面第31节，还有几位亚西亚的首长，那么是他的朋友，保罗朋友嘛哈，也打发人到他那里劝他不要冒险到剧院里面去。当然，我们可以知道，他一方面是朋友了哈。另一方面，他们什么是政治官员嘛？政府官员当然是希望什么一静不如一动，当然是希望黄暴动的了哈。嗯，一方面可以为保罗好，一方面也为他们自己好啊，很正常的，为政治的安定嘛，很正常的哈。32节，当时呢，众人就乱叫乱嚷啊，的确是一个什么混乱的集会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聚会，这很正常。这很正常，对不对？当然知道，我们今天的你看那些这个民社会运动动员者，你知道他们来这个是有便当领就好，对不对？真正知道他们的水准实在不多了啊。当时自古到今群众运动差不多的。好，群众中就有些人推举亚历山大来啊，犹太人就推他上前，那么亚历山大就挥了挥手，想向民众们分辨，可是众人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声呼喊：“大哉厄佛所人的阿尔特米！”大约2小时之久，只是那个有 Divo 的演唱会也没那么久啊，这个演唱会那这喊声，那这边你很难想象，为什么跑是犹太人啊？这个段经文很难解了，很难解。大概是这样子，犹太人在那边本来就存在。本来就有的，那他们现在也在里面。那保禄是犹太人，啊，很清楚的。那么你可以有两个想法，一个可能是说他们来呢，他们这个他们希望真的跟趁机跟他们说，这个崇拜偶像是不对的，那是个机会啊。另外一个可能他们希望呢，要告诉这些人，你们要为难保禄，那你们的事情不要扩大到我们身上。啊，我们跟那些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啊，划清界限，撇清关系啊。我们就是说，我们读经，你要去问的话，你猜原因，这两个可能性都有啊。一个是他保护犹太教信仰，犹太教信仰很毫无疑问，只信真神嘛。他们当然也不信这一个他们当时的阿尔特米。那这样的犹太信仰呢，他们当地的人都懂的。啊，他们开始啊，更强的这个呼喊，现在呼喊，让他们的神更重要啊，就是明白的拒绝这个犹太人的信仰。那他们愿意讲话，另外一个可能性，他们怕啊，因为保禄的这样的行动啊，因为引起群众暴动，暴动一失控，他们可能也受伤害。哎，小心点，我们他们没关系的，他们穿红衣服，我们是皇三军不一样的，分开来那个味道。但我们现在很难判断了，因为当时没有留下太多资料，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插曲，很有趣的，今天出来了。好，最后呢，政府官员书记官来了，35节，书记官使群众安静下来说：“厄佛所人呐，谁不知道厄佛所人的城市伟大的阿尔特米的庙？”和那从天降下神像的看守者呢？这些事既不能反驳，你们就该镇静，不要冒昧从事。你们带来的这些人既不是亵圣者，也没有出言侮辱我们的女神。所以如果 德莫特留和他同业的工匠有什么案件反对某人有诉讼期，又有总督在，他们尽可以彼此被告，但你们若还要求什么余外的事，可以在法定的集会里解决。关于今天的事，我们是有被控作乱的危险，因为这本是无缘无故的，我们这些事对这次集会也不能指出理由来。他说这些话就把这个集会好不容易遣散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很简单，就是大家要遵守集会游行法，简单，不要乱闹事，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嘛。那这些人你们现在看到，他们并不是一个谢圣子，他们并没有去出口侮辱这个神嘛，没读到，对不对？他们讲他们的耶稣是墨西亚啊，但是这个银匠他真的懂了啊，大家我都去信耶稣，他们就完了啊，这个很清楚的。他们为了要保护他们的行业，他先攻击啊。然后呢，第二个，这个人呢，这个书记官呢，他也没有真正的说保罗是对的，他没有讲。他说你们真的有问题，你们可以好好打官司啊，有诉讼的官司的诉讼期，总督也在去告他，你要按着程序走嘛。啊，什么意思呢？不要私自集会，要遵守这个法律嘛。说的这个是什么？集会游行法嘛。你们不好好遵守，三排三十举牌，你们控告作乱，就抓起来关。这不行嘛，这是很清楚的这个例子，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了。就是你注意看，这个真的是我故意的这么讲法，让大家明白啊。你读圣经呢、啊，真的会发现，训的那句话，太阳之下没有心思，没有心思，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了，你知道吗？好不容易呢，这个事情呢就结束了。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好吧？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再跟各位继续到这个。第三次的这个旅行的最后结束，因为上一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啊，保录他的临别的证言。我们下一次，那我们下一次是10月2号嘛，哈，中秋节前一天哈。那各位可以来上课吗？可以吗？我们还是上好不好？就是把这个提供一下，下一次。好，我们先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圣保禄的榜样。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福传宣讲者，他也是一个关心信仰团体的好牧人。就是帮助我们学习他，学习他不断的深入你的道理，透过读经更深的认识你所见证的真理，帮助我们认识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和你有密切的联系而能够为你作证。请帮助我们也能够学习保禄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你的领导之下也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好牧人。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